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泉。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在一起聊天的是长乐姐妹。长乐姐妹你好。
你好小泉，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坐在一起相互聊一聊。您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从北京来的。
从北京来的、嗯、你的老家是什么地方？
我的祖籍山东。
山东。
但是我出生在黑龙江。
黑龙江什么地方？
黑龙江当时叫鸡西县狄道镇、
啊、
就是靠近苏联边界那边。
哦，靠近苏联边界那边、
对，就是珍宝岛。哎，珍宝岛离我们不远了。
哦，珍宝岛离你们不远。
嗯、啊、
珍宝岛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珍宝岛的战役哈。
对对对。
嗯，你们家里头到底情况怎么样？你老家的情况？
啊，我的老家是山东。爸爸妈妈呢，还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呢，他们那个年代呢，山东闹了大饥荒，就到东北去逃荒。
嗯，
当时咱们国家叫闯关东，闯关东去了。闯了关东以后呢，
很多人去啊，
很多很多人去。当时我们家是在辽宁的营口
啊，
这个海口，我的祖父父亲都到了一个发电厂去工作。
嗯，
就学徒工吧。
嗯，
后来呢，日本人侵略东北的时候呢，就把他们从
营口，
营口就调到了阜新发电厂。
嗯，
也是辽宁省的。
辽宁省阜新。
从阜新发电厂呢、嗯、又调到黑龙江省这个狄道发电厂，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小镇。
嗯，
到了狄道发电厂以后呢，鸡西是个大煤矿。
鸡西是大煤矿。
大煤矿啊，他要掠夺鸡西的煤啊。
啊，日本人。
哎，说鸡西的煤是非常好的质量。
嗯，
所以他们要在那造一个发电厂。
可以炼钢用。
哎，
煤可以炼钢用。
他在那要造一个大发电厂，造好以后呢，又把我们父亲就都调到了鸡西发电厂。
嗯，
所以我们就全家都到了鸡西。
你兄弟姐妹有几个人？
啊，我当时的兄弟姐妹有十个。
这么多。
哎，对，我们这个。
你妈妈真能
干。男孩子呢就是有四个、
嗯、
女孩子有六个。
嗯。
但是有夭折了两个。
嗯、
我一个大弟弟16岁得脑膜炎。
嗯。
医生误诊了。
嗯。
说他是感冒。
啊、
他就去世了，40多天就去世了。
嗯、
所以我立志要学医，就是因为受到那个
大弟弟的。
大弟弟16岁了、
嗯、
太可惜了。
啊、
所以我就说我要当一个好医生，一定要考医科大学。
嗯，
将来好给人治病。
你的兄弟姐妹几个现在还有吗？
现在这个对已经去世了三个了。
嗯嗯嗯。
他们呢像我大姐二姐吧，
嗯，
都去世了，他们都是文盲，没学习，
嗯，
没有上过学，
没有机会念书，
没有机会念书，
嗯，
都早早的就让他们都
自己成家、
就成家了、
嗯、
那时候像我的大姐15岁
嫁出去了，
就嫁出去了，
嗯，
虚岁15岁、
嗯、那很小呢，
很小，
嗯，
但是那时候家里头环境不好嘛，
嗯，
二姐呢也是17岁
也嫁出去了、
哎，但是我二姐那时候已经可以到哈尔滨军工厂去工作
啊、哦，
但是我妈妈就让她出嫁了，
嗯，
不让，没让她去，
嗯嗯。
我父亲是86岁去世的
啊，86岁。
我的母亲是65岁去世的
啊啊。
她要是活着，今年是100整100岁。我们那个地方也叫北大荒，
也叫北大荒。
1961年考进北大的时候，
嗯，
我们东语系的系主任叫季羡林，
季羡林，嗯，
他在迎新的致辞中说。
嗯，
我们有来自祖国最北端的北大荒的代表，
嗯，你就是、
那就是我、
嗯、
还有从我们祖国最南端的海南岛的代表是另外一个男生
啊，就是南北最北最南的都有在你们的一个班上。
那个男生呢学的不是我们的阿拉伯语，
不是阿拉伯语，
那个男生学的是越南语
啊。你们怎么进的阿拉伯语系、
啊、这个说起来话很长了。
嗯，
我本来不是要学语言的，
嗯，
从初中就立志将来要当医生。
嗯嗯嗯。
可是呢就在临高考1个月，学校突然呢把我们5位同学叫在一起。
嗯，
让我们考北大东语系，
嗯，
让我们都有点害怕，
嗯，
这时候学校里就贴出来了，
嗯，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
是那会儿都是好像年轻人都要、都要服从分配、服从祖国的需要，
共青团员呢，
嗯，
要听党的召唤，
嗯，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嗯，
到祖国基层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这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嗯，
这时候我们祖国要需要我们学习东方语言，
嗯，
当时我们只好服从了，
啊，
但是最后发榜的时候，通知的时候，就我一个录取了，
啊，
那是个很优秀的，那是个很优秀的学生呢，
嗯，
就都留在黑龙江大学了，
啊，
嗯，就是这样的，
那你就进到北大了，
我就进到北大东方语言系了，
东语系，嗯，
对，但是呢。叫我们报三个志愿，
嗯，
我报的是日语，
哦，日语，
印地语，
印地语，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
可是到最后分配的时候，把我第三个志愿，
嗯，
给我分配到阿拉伯语去了，
嗯，
我当时感到很不高兴，
嗯，
因为我不喜欢阿拉伯语，因为我听老同学说阿拉伯语像豆芽菜似的，学起来非常难
啊、哦，
发音也不好发。而且
写起来很
学习的
是从右往左横着写，
对，像维族文一样的从右往左写，
嗯，
发音很多喉音，
嗯，
我记得我当时发音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九个礼拜的发音，
哎呦，
我当时发音把喉咙都发哑了
啊，
就是天天练呢、啊，
嗯，
天天练。它有很多的那个颤音，这个我倒不怕，因为我学俄语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我都很会，
嗯嗯，
但是这个喉音呢、啊、它有轻的喉音还有摩擦的喉音，我经常分不出来，
嗯，
所以为了把它分出来呀、啊、就天天的练，
嗯，
练就后来嗓子发炎了，
哎呦，学起来很艰苦
啊，学起来很艰苦啊，
嗯，
但是我们第一节课呢是全国有名的马坚教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
嗯，
这个马坚教授就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起了名字，我们一共13个同学
用阿拉伯语起的名字，
对，都起了阿拉伯语的名字，
嗯，
有的是根据音，有的是根据意，
嗯，
来翻译成这个阿拉伯人的名字，
嗯嗯、啊、嗯，你在北大读书这一段有什么感想？正好是要快赶上文化大革命，
啊、
是不是？
对呀、啊，
大跃进的时候。
我们是五年制嘛。
五年制。
1961年考上北大，1966年毕业。
66年毕业。
66年应该是毕业。
就是文化大革命赶上一个头。
哎，就是我们正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聂元子525写出了大字报，贴出来以后，
嗯、是，
我们就停课了。
啊。
嗯。
那可真是那会儿真是、
但是呢，
人心都浮动起来了。
当时因为我们家也都是在挨斗嘛，
嗯，
所以我也没有参加红卫兵，也没参加造反派，他们聚会啊什么的，我也不参加。
啊，我们都、我也是属于这一的。
后来呢，
没有权利参加这些个活动。
他们低年级的同学呀，
嗯，
就管我们这些高年级同学不参加派别的，就叫我们老保派。
啊，
我又不愿意参加老保派。那么我
又不愿意参加造反派，
也不愿意参加造反派，但是出来一个零派，
零派，对，
我就参加了零派，
化学系，化学系的
啊，
嗯，
我就参加零派，我很欣赏零派，
化学系的人发起的。
但是呢，我毕业的时候鉴定的时候，我们班有的同学就说我是逍遥派，
逍遥派
不革命、
当逍遥派反而好了，因为哪一派都不参加。
我当时啊，就怕这个鉴定写的我的这个那个
写不好，
写在档案里头，
然后
我是个逍遥派，不参加文化
工作很有
影响我的分配。
嗯，
后来呢，我就想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你后来分到什么地方？
后来因为我们家里，
因为你们是阿拉伯语，人不多呀，啊，
人不多，当时全国才有1000个，
是，阿拉伯语人很稀少的。
嗯，但是呢，因为我们家。我两个哥哥都在挨斗，
嗯，
所以呢就在解放军农场劳动了2年多，
嗯，
也不分配我到外事口
啊，
就分到我到中学，
嗯 嗯，
回到北京就到中学去教书，
嗯，
这一段呢经历7年的教书使我变得很痛苦。
你教什么书呢？你会阿拉伯语，你教什么书呢？
当时啊，解放军的军宣队啊，
嗯，
这个在管理学校了，领导学校，
嗯，
还有工宣队了，
对。
这个军宣队这个刘代表找我谈话说，新老师啊，要你教你教英语， 我说我不能教英语，因为我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
嗯，
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而且俄语我学得很好，
嗯，
我说如果不开阿拉伯语班，开个俄语班，我说我完全可以胜任，
嗯，
他说我们现在跟苏联的关系不好，
是那时候有，
哎，我们
不
开俄语了，
嗯，
原来的俄语老师全改成英语了，
教英语很困难的，
我说那我得去进修啊，
嗯，
我说新华社呢，我的同学说他们在就是。学小语种的人都要学习一个大语种，就是英语。
嗯，
我说我要到那去，每个星期三去进修一个下午的英语，好不好？
嗯，
那怎么行？你这个班主任你走了，学生怎么办？
啊、哦，
你是北大名牌的这个外语学校毕业，
嗯，
你什么外语都能教。我当时啊，真是被气得哭笑不得。我当时怎么想呢？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这是
我没有学过，我怎么会教呢？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嗯，
我心情特别不好，于是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怎么办？我先生呢就说，没关系，到我们那个对外有协，我们有高级的英文翻译。
嗯，
啊呀，这个有协是外交部的人才库。
嗯，
说那里什么人才都有。
嗯，
不要紧的，礼拜天我带你去学。当时
留、啊、学英语去了。
哎，我当时呢就是礼拜天。就是到这个他们家去学，
嗯，
她当时已经怀孕，大肚子已经六个月了，马上就要回上海生产，
嗯，
所以她教了我一个月，
嗯，
这一个月呢，实际上就四天嘛，
啊、
四天一天两个钟头，
一个礼拜两个钟头
，一天两个钟头，那个、
8个钟头
是八个钟头就学习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发音、啊、
发音的，嗯，
记音标啊，
嗯，
大写小写呀、啊，
嗯，
就是从这边
来，然后你就去教英文了，
然后我就是一边教一边学。
哎呀，
一边教
这个老师当得很辛苦，
教四个班，
嗯，
而且我还做一个班的班主任，非常累，
哎、嗯，
而且呢，这个我的先生75年的时候又出国工作去了，
啊，
那么我带着两个孩子，非常辛苦啊，
是是是，想象得出来，
也没有亲戚朋友帮我，
嗯，
当时亲戚朋友都在东北啊，
嗯，
那我当时非常苦，人瘦的又瘦又黑呀、啊，
嗯嗯嗯，
很辛苦，
带着两个孩子很辛苦，
我天天还要练板书，还要批改四个班的作业，
嗯、
我常常
教英文、嗯，
用自行车把这些作业本拖回家，
嗯，
给孩子从幼儿园领回来，
嗯，
接回来以后我还要熬夜批改作业，第二天还要自行车拖到学校去。
嗯嗯，
我
这种生活你大概
七年
、啊、
就是70年到1977年
啊，就是文化革命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
77年文化革命结束了，
对对对、
嗯、
结束以后不是有个专业归队吗，
嗯，
这个时候外交部就把我借去了，
啊，
借去我就开始了外交生涯，
嗯，
一直到我退休，
啊，你的外交生涯是在什么地方、
嗯、在中东，
在中东
国家啦，
嗯，
第一站是伊拉克啦，
嗯，
以后是约旦，
伊拉克约旦，
后来呢又到了苏丹，
苏丹、嗯、
苏丹是最后一站，
嗯，
也是我二进宫，
二进宫两次去苏丹，
对，1974年到76年，
嗯，
那个啊84年到86年，
84到86
86年那时候呢，我们文化部有一个援外项目，
嗯，
就是武汉杂技团为了苏丹培训他们的这个演员
啊，杂技演员、
哎，我那时候去当翻译
啊，当翻译啊、嗯，
当时叫我当这个杂技组的组长、
嗯，
我拒绝了，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好，大病刚刚好，
嗯，
那个时候就是胃病，很严重的胃病
啊，胃病
也住院了，
嗯，
住院住了一个月院，
嗯，
哎，
怎么得的这个胃病啊？
我的胃病呢是这个很久了，
嗯，
那是我。儿子出生的时候5个月，
嗯，
那时候是1968年的9月份吧，毛泽东有一个指示，叫什么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什么再教育，
嗯，
那个时候我们66年毕业的毕业生在学校一直搞文化大革命，
是
之后我们就北京高校的外语生再加上从古巴留学的200名这个高中毕业生，全国选来的优秀的学生啊，
嗯， 嗯，
他们64年到66年呢就被送到北京高教部，把他们送到古巴学习西班牙语、
嗯、
这样的话呢他们这200多也参加了我们接受再教育的队伍，
那等于就是下放了、
就是、下放到24军458部队，
在什么地方？
在唐山一个叫小博的一个荒滩上
啊，
去 种水稻
啊。
我到了那以后呢，因为我的小孩子才五个月嘛，
哎呀，很小，
很小，就托给我的邻居了。我走的时候啊，这个奶水孩子还在流，
哎呀，
所以到了那以后很苦啊。
孩子没有吃妈妈的奶了，那就放在别人家了。
对对对。然后呢，在那里吃的又不好，我就生病了。生病了就天天的就是胃痛，
胃痛，
胃痛。这个夜里头就是不能睡觉，想小孩啊。我们那
情绪也不好，
情绪也不好，
加上吃的也不好，
吃的也不好，
环境又那么恶劣。
我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身体特别弱，因为我在生孩子的时候生了乳腺炎
啊，
生了我整整的五个月。
哎呀，那相当长，
也开了开刀，开了两次两个刀，开两个刀口，自己还烂掉了两个洞。
哎呀，
所以我那时候简直就不想活了，整天的就是往墙上撞的要死，
哎呀，
痛苦、啊，
很难受，
哎。后来好不容易封了口了，在宽街中医院治好了。但是呢，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伤害。
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也没有力气。这时候被强迫的又下去了。说是不去就不分配
啊。
那为了将来的分配，那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经受不起那么艰苦的劳动。你知道我们住的房子特别的艰苦，是学生自己呀盖的土房。
土房啊。
泥坯房。
就自己打土坯垒起来的房子。
对。他们是九月份下去的，我这个伤口全封好是十二月份下去的。
哎呀。
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住那个泥房啊特别潮湿。而且住那个大炕啊，都是那个布的一层稻草，用手一捏呀，那个手上都有水，然后
潮湿的，
潮湿的也没有火，也不烧炕，
不烧炕哈。
然后呢，从里边能够看到外面的蓝天，那个裂缝
啊，
就是那个样子。
冬天很冷了，
冬天冷的，我们戴着口罩，戴着棉帽，穿着那个棉袜子
睡觉。
第二天早上洗脸的时候呢，那个毛巾呢都是冻成一个
冰
棍儿，牙膏挤不出来。
哎呀。
所以我常常
相当相当艰苦啊，
常常的夜里头啊，就是整夜的不能睡觉，胃也痛，再加上想孩子，就整夜的就蒙着头在被窝里哭
啊，
还不敢说，因为那时候天天要斗死貔貅，
是，
天天要早请示晚汇报，我有时候就故意的上厕所，我就不参加那个祷告，不参加那个请示汇报，
请示汇报，
我刚才说错了，我很反感。整天的在那早请示晚汇报，特别反感。
一样的，那你身体就一直就是
我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当时那个解放军指导员看见我身体不好啊，还是挺照顾我的。我们当时这要是改善一次生活啊，自己养猪，要是杀了猪啊，有肉的情况下呢，那个指导员看见我身体特别的弱。就常常把他碗里的那个肉给我
啊，真是、
哎、
还有同情心啊，
有同情心，对。后来我就在那就病了，住了两次医院
啊，
住到唐山二五医院，当时都是这个急救的，因为我得了急性风湿热，急性风湿热那就是所有的关节都是红肿、
哎、
疼痛
啊，
不能够站。只能躺着，这个手也不能拿筷子，不能拿勺，都是同学喂我
啊。
上厕所怎么办呢？一个脸盆放在地上，四个同学
扶着你，
扶着我，
就在脸盆里头解决问题。
哎、对，我就哇哇的大哭啊，痛的，我也就觉得就是难为情啊。后来呢，就把我送到担架上。吉普车送到唐山解放军二五五医院了，去在那住院，我是两次住院
啊，
每一年的开春下到水里去，那个水里叫
稻子要下
水种地
呀、
三月份呢，渤海边上，那个水里还带着冰渣子、冰碴子，下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烧，后来呢，这个解放军的指导员就不让我下水了，就让我到炊事班，我就学会了切菜，指导员说了， 说这个我是全连的重点保护对象
啊，
走到哪
身体不好，
因为我身体不好，他说走到哪儿呢，就是大家都要照顾，
嗯，
不让他干活，
嗯，
在炊事班也不让我动凉水，
嗯，
切切菜呀，打打杂呀什么的。
我觉得那一段的生活可能对你后来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是的，这两年多呀，
这两年多，嗯，
我的身体就坏掉了，
坏掉了。那么就是像现在你得的这个胃癌吧，
嗯，
是不是跟那个，我想跟那时候的情况
有关系，
是有关系，
有关系，
嗯，
哎，
但是我看你还是现在这个情况，你那么样的自信啊，那么样的喜乐，面对这些个病痛啊，真是让我也很感动。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开刀吗？也是住院了，得胃癌的，
对，
嗯，真的是神在那里保守你了，给你这么大的支持和力量哈，
是，
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
我这个胃癌呀，还不是一般的胃癌，
嗯，
是胃腺体癌，
腺体癌，
而且它转移了三条淋巴结
啊，
又扩散到胰脏上，胰腺上，
是是是，嗯，
当时医生开了刀以后呢，
嗯，
一看我的所有的地方都不能切，
嗯。
又原封不动的给我缝上了，
嗯嗯嗯，
那当时的这个就转到门诊去化疗，
嗯，
可是呢门诊又化疗不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刀以后呢，这个我的肾功能啊大大的下降
啊，
不符合化疗的标准。那么美国有几个医生啊就说怎么办，有点束手无策了，
嗯，
就在医院里住院，住了9天，
嗯，
最后呢他们勉强的给我化疗了一个疗程，
嗯，
每天夜里11:30给我打上这个化疗的这个点滴的药
啊，
点滴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勉强的出院了。出院以后呢转到门诊上去，到了门诊呢美国的医生还是不敢给我化疗，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嗯，
有一个中国医生啊，
嗯，
陈康元，
嗯，
王林博士，
嗯，
他们夫妇的女儿是杜医生，
嗯，
杜医生就勇敢的就接纳了我
啊，
因为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
嗯，
而且这个医生呢是比我女儿小1岁
啊，
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呢，
嗯，
他每一次给我化疗都给我很大的鼓励，
嗯嗯，
说亲阿姨，感谢神，你现在有好转，
嗯，
当我6个疗程下来的时候呢，他就鼓励我，现在呢没有再继续的恶化，
嗯。
就是情况就是好转，
稳定住了，
稳定住了。
嗯，
杜医生跟我拥抱，跟我说：“新阿姨，我们感谢神呐，感谢神呐。”
嗯，
是的，作为一个医生，有这样的信心，我也是非常受到鼓励。所以，在我住2次住院的时候啊，我都把圣经带在我身边。
啊，感谢神，真是
感谢神，
圣经从那里得到力量了。
哎，我常常想的一句话。就是脑子里也经常的想起来的一句话，
嗯，
就是说耶稣在一个血漏的病人，一个女人啊，
女人，
摸了他的衣服碎，
嗯，
就是有那么大的信心，说只要我摸到了这个主的耶稣的衣服，我的病就能好。我
是是是。
最后呢，主耶稣不是说吗？谁在摸我？
嗯，
那么信徒们就说：这么多的人挤你，谁在摸你啊？
嗯，
他说不对，有能量从我身上流出。
嗯，
结果这个血漏的女人说：“主啊，是我摸你的。”
嗯，
啊，我摸摸你的衣服，我的病就会好了。
嗯，
主耶稣就说：“女儿啊，
女儿啊，
你的信救了你。
嗯，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嗯，
哎，在医院里，我常常的想起这句话。
嗯，感谢神给你力量了，感谢主耶稣基督给你力量。
所以2次我都平安的回来了。
嗯嗯。
我非常的感谢主。
嗯，面对这样一个在人看来已经没有救的这样一个病的底下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会给你力量。
是的，
真正的是会把你完全医治好。
是的，就是，
因为现在，
嗯，
从你的状况看来哈，你那么平安，那么喜乐，而且那么愿意去传讲福音，把自己的病痛完全放下，去关心别人，这真的是神的荣耀了哈。
是的，
真的神的荣耀。
是的，我现在，
我们听见你这事儿，我们都觉得
我非常的非常的
感谢。在常人来说，好像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哈。
我们这个老年公寓啊，
嗯，
有一个老姐妹90岁了，得了肝癌。
嗯，
当医生宣布她是肝癌的时候啊，
嗯，
她就有点紧张。
嗯，
我去看了她4次。
嗯，
我去看了4次，每次她就说啊，你年轻啊，我老了。
嗯，
我这个抗不住了。
嗯，
我就安慰她。
嗯，
我说 我们有神，我说你是个60多年的老基督徒了，
是是是，
我才信主才还不到5年，你的信心比我大，我说你一定能抗住，我也去安慰他，后来呢我就说我们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我们是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神，
是
神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
是是是。
后来这个老姐妹呢逐渐逐渐的也好起来了，我看他4次，他都4次说这个话，我看不住，你能看住？我第4次就说，我说不能再说这种话了，我说你要是把自己全部的就交托在神的手里头，他会帮你为你扛，他会把你担子给你担过去的，现在这个老姐妹很好了，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真
是感谢主，
真的从神那里来的力量
啊，
我们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对呀、我们就是真的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
是是是。
你看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是吧？我却能够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是，我看真是。
都是感谢神。
你也是很配合了、跟着医生很配合了。
是的，是的，
就是神，我真的是从你身上看见神的力量了，看见神的。大能大力了，在我们人是想象不出来的事情，这个事情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我们有时候觉得一些绝望的时候，真正的是要抬头仰望神呐、就一定能得到力量。
对，
这个长乐姐妹，真的你是长乐的哈。
是的，你看我家里头都贴的，
都是神，
神是我的力量，
神是我的力量，
是我患难时随时的帮助，
随时的帮助。对，
天天往上看，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天天的看。
是是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
而且我早祷告，晚祷告，我都是跪着祷告，现在。已经2年了，
感谢神了，感
谢
神了，
我都是跪倒的，
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好吧？
好，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到世外桃源。
旧约圣经诗篇第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于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拯救的脚。耶和华我的光亮，我性命永久的保障，遭遇患难他保守我，高举在磐石之上。我昂首高过众仇敌，我山寨我拯救的脚，欢然歌唱，我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荣耀。耶和华我的力量，我天上永久的盼望，虽然军兵万千安营，他手却将我隐藏。我昂首高过众仇敌，我山寨我拯救的脚，欢然歌唱，我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荣耀。
瞻仰你荣耀，瞻仰你荣耀。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二章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典。从某种意义上说，认同神就是认同神所喜悦的和厌恶的。我们的意志和喜好都必须与所敬拜和爱慕的神一致。我们不能厌恶神所喜爱的人，或者喜爱神所厌恶的人。神爱所有的人，但也厌恶某些事情。不过他所爱的和所厌恶的都有清楚的标准。有个说法可能更切合，神厌恶罪，却爱罪人。我们最大的麻烦
就是难以分清二者。我们似乎很难真正接受极难中的悔改，对那些来认识神的关押在死囚区的杀人犯总是持怀疑的态度。我看没那么简单，我们抱怨着，如果所有不受欢迎的人也都去了天堂，那天堂似乎也没那么有吸引力了。我们都喜欢住在高级的社区，不是吗？我们住在镇上最旧的社区之一，那里 80% 的房子都是租用的。那儿的居民形形色色，但大部分是学生或者穷人。在穷人中住了许多年之后，我开始认为自己是被压迫的，而且为穷困所困扰。我敢肯定很多人不相信，除非当他们看一下我的住址和我开的车。我住在拉巴克 X 大街，在美国没有多少地址像这个这么频繁吧。对神而言，我们都是生活在 X 大街上，因为他并不在意我们居住的地方以及我们职业的贵贱或者皮肤的颜色。最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是怎样的污秽，在羔羊的血洗过之后都变得无比的干净。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在天堂上，我们可能见到那些在这地上伤害我们最深的人。我想我们一定惊讶于见到那些悔改的强奸犯、杀人犯和暴徒穿着白衣走在黄金街道上。单单这个事实会让我们退缩，让我们重新考虑要不要去天堂吗？在浪子回头的故事中，那个兄长见到他的弟弟最后回到家里与父亲重逢时，一点也不高兴。如果可以由他决定，大概他绝不想让他任性的弟弟再回家了吧。在我们中间可能有许多这样的兄长，但感谢神，我们实在有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爱我们所有的人，饶恕我们，忘记我们所有的冒犯。我们还要继续在黑暗中摸索，拒绝加入这令人欢欣的庆典吗？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和常乐姐妹，我们再往下聊。你原来是在中东服务过是吧？
是的，
在中东的当这个外交官的。
对。
有什么样的感受在那边？
这个说起来也是很夸张的。
嗯。
中东的气候不太好，对不对？
干热吗？还是怎么？
他们
沙漠性的气候。
属于沙漠性的气候。
嗯。
有时候热得不得了。
啊、
哦。你比如在伊拉克的时候啊。
嗯。
这个我先生去开车，那个车在太阳底下晒的、嗯、最后手上啊烫的，那个方向盘烫的三四个大泡，
哎呦，
烫了他
那超过100度了。
是啊，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务啊、
嗯、
在那边工作，
嗯，
都晒得一个一个像黑人似的、
啊、
看着非常的可怜的，
嗯嗯嗯
啊，所以那个温度非常的高，
嗯，
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60-70度，
嗯，
60-70度的温度，
60-70度
啊，就是太阳底下。
嗯，你说的是摄氏，
不是华氏，
不是华氏
啊，不习惯吧？
嗯，
刚
不习惯
的、嗯，对。另外呢，生活的环境，回到单位呢，大门一关呢，就在里边呢。
嗯，这因为你们是在使馆里边工作，
对，好像是蹲监狱一样的。
哦，
哎呀，那个感觉是。并不是很，
可是大家都觉得好像使馆这工作差到外国去了，那是一份美差。可是你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哈、
啊，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纪律很严，
嗯，
很严格，
嗯，
就是我们对外表态呀、说话呀，
嗯，
那都是有一定的限制
啊，
就是让你说什么你才能说，
嗯嗯，
你完全不
能，那是要守规矩的，
守规矩，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自由发挥，
嗯，
所以办一件事情。就是
一定遵守上级的规条哈、啊，
对每一句话，
嗯，
每一个笑脸，
嗯，
或者是每一个板住自己的面孔
啊，
这都是有规定的
啊。
所以当时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大师就跟我说，
嗯，
说你出去不能够随便的跟苏联人笑啊，
啊，当时有苏联人。
当时那个1977年我苏联跟我们的关系还不好啊。
嗯。
我那时候第一次出国的时候，那么这个。
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出去？
在伊拉克，在
伊拉克
啊，
在
巴格达这个大使馆里头。我就很紧张。
嗯。
因为我这个人爱笑。
嗯。
那万一要是笑了，这个可不得了。
啊，犯纪律了，
就犯纪律了，那个外事纪律，这叫外事纪律。
外事纪律。
周恩来总理呢有一个教导，就是说外事无小事。
啊，外事无小事啊、
你出去不是代表你个人，
嗯，
你是代表国家，
嗯，
代表政府，
嗯，
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体现我们的国格，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是担的大责任，
责任很重大。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刚第一次出国很紧张，
嗯，
跟当地人打交道也好，或者是跟其他的这个使团上的这些夫人们在一起打交道也好，
嗯，
我说话都是特别的小心
啊，
不敢随便乱讲，
不敢随便说，
不敢随便乱讲。
嗯，在这个那边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你接触过这些个阿拉伯人呐，国家里边的哪一级的人物，平民百姓啦，接触过没有？
当时第一站呢伊拉克的时候呢，
嗯，
我们接触上层的人比较少
啊，
因为我们使馆的女工作者很少，
嗯，
那时候不许派家属
啊，
我们使馆里才有四五个女人，我们叫女同志吧，
嗯，
我是搞文化的嘛，
嗯，
就我主要的接触就是有文化方面的，像教师啊、校长啊，
嗯，
这个
各种的文艺团体，
哎，我具体的又是抓教育，
嗯，抓教育，
管留学生啊，
啊，留学生你们要负责，
留学生这个工作负责留学生，还负责体育教练
啊，体育教练
就是国家体委派出去的教练，
嗯嗯嗯，
他们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有什么问题呢？
嗯，
反映给我们以后，我们要去具体的解决，
啊，
还要跟对方去进行谈判，
啊，
啊。这个另外我们的留学生遇见什么困难呢、啊、住房问题啊或者条件呢、啊
嗯、
这个都要是跟对方去谈。
嗯 嗯。
另外租给留学生租房子呀，这个也要向房东负责。
嗯，
你比如有一次我们的留学生在约旦的时候，
嗯，
房东呢是我们那个历史学家的朋友啊，
嗯，
给我们介绍的，就是他们对门的邻居，他们都是基督徒。
嗯 嗯, 嗯。
所以当时呢就讲了，你们这个都是男学生，
嗯，
这个女学生不要来
啊。
我说我们
只让男学生去留学。
对，
嗯，
我说我们在约旦没有女学生，都是男学生，
嗯，都是男学生。嗯，
他说如果要是他们要女学生来，他们就搬走
啊，
因为他们都是住在楼上楼下，
嗯，
房东住楼上，他们住楼下。
嗯，房东要求这么样的呢？
哎，因为基督徒啊，他这个要求很严的。
他们是基督徒吗？
基督徒
啊。
结果有一次啊。我们做叙利亚的留学生啊是女孩子，
嗯，
他们来到了这个约旦来旅游来了，
嗯嗯嗯，
不但他们住在这个男生宿舍，而且通宵的在那个地方说笑，甚至喝啤酒
啊，
房东就打电话给我们，
嗯，
就有意见了，
嗯，
违反了他们的规定
啊，
啊怎么办，
你要出面交涉这事情，
出面去交涉，
嗯，
就我们做了检讨，
嗯，
给学生提出了要求，
嗯嗯嗯，
啊，客随主便嘛，
对。
后来呢，这个事情平息了，我们也给这个房东送了礼品
啊。
房东呢，请我和我先生吃饭了，
嗯，
啊，他们在饭前的时候进行谢饭，
嗯，啊，要祷告，
谢饭祷告，
嗯，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谢饭
啊，第一次接触这个祷告，基督教的祷告，
基督的祷告，
嗯，
谢饭，因为以前没见过，
嗯
嗯，只是知道他们也不吃猪肉，他们给我的感觉，
基督教也不吃猪肉是吧？
不吃猪肉，为什么呢？嗯，他们吃了猪肉就影响了邻里关系
啊，哦。
当时这个历史学家苏莱曼呢，
嗯，
约旦非常有名的大历史学家
啊，
他写了一本书叫《阿拉伯大革命》，
嗯，
就写到了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家族史。
嗯，
这个我们很崇拜他。
嗯，
后来就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朋友。
你说这个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基督徒一家。
嗯，嗯，他们对你们在信仰上肯定有影响了，是吧？
有影响。
嗯，
这个我在那儿呢也接触过中国的伊斯兰，就是回民、
回族人、
回族人。我也跟他们交了朋友，我说你们觉得在约旦这个国家比较开放，我说你们觉得约旦的基督徒和回教徒，
嗯，
我说你们喜欢哪一个，
嗯，
他说我们本身是回民，
嗯，
但是我们不喜欢那个回教徒，
哦，
我们喜欢基督教徒，
哦，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基督教徒啊，爱心很大，
爱心大、啊、
爱心大、嗯、很大方，
很大方、啊、
他说他们这个回教徒呢就比较小气，
嗯，
斤斤计较。
伊斯兰教啊，
伊斯兰教是斤斤计较
啊、哦、
比较自私，
嗯，
所以那时候就给我的影响就比较大啊，
嗯，
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
嗯，
工作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嘛、
嗯、
那这也是在想象当中的，
嗯，
没有困难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遇到困难呢我们也都是自己尽量的去按照政府的规定进行解决这些个困难。
嗯，你后来退休了以后来到美国是吧？
对，我退休以后呢，第二年来到美国。
第二年来到美国、
嗯、
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
我们来了，首先就住在我先生的大弟弟家，在苏格兰。嗯，每天早上我们出去散步，我就看见那个老人呢牵着狗在锻炼身体，遛狗。
嗯。嗯，
我们当时也很紧张，他们呢打招呼都是 Hi、
嗯、
Good morning、
嗯、
我听了以后哎呀，我说这个美国人这么有礼貌、
嗯、
你在中国的大街上你要说人家好，人家以为你疯子以为你这个神经不正常、
嗯、
我不认识你，你跟我打什么招呼？
是
中国人就是这样，
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这个习惯、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这个跟你打招呼你就马上回应他、
嗯、
他也很开心，
是，
所以我们就来了以后啊、
嗯、
对面的这个 house 啊是一家美国人、
嗯、
洗他的车子，天天的浇这草坪的时候啊、
嗯，
都首先的跟我们打招呼，
是是是、
非
常友好、啊、非
常友好，所以我们就很喜欢这个美国的环境，
嗯，
我们觉得天也是格外的蓝，草也是格外的绿，这不是说崇洋媚外，
这个实际情况，
这是实际情 况,、
嗯、际情况，
因为这里污染少嘛，
对，
蓝天白云的、啊、
嗯，
草也特别的绿，花也特别的红。另外呢，我们的皮鞋在街上不管走多少趟没有灰尘，
是是是，很干净。
在北京走一趟回去，那个腿那个上头就很多灰尘，甚至鼻孔里有很多的灰尘，真、
嗯、
没有，
真、嗯、没有。
这里甚至白衬衣，我穿一个礼拜都不黑。
嗯
啊，我就很喜欢这。
嗯，
我先生也很喜欢这。
嗯，
我们本来是来探亲的，我女儿就说：“你们喜欢这儿，就在这儿移民吧。”
嗯，
当时女儿还在哈佛大学读计算机。
嗯，就留下来了。
我们就留下来了、
嗯，
一直到现在。
嗯，
快六年了。
快六年了，
快很快的。
你怎么样在这儿认识主耶稣的？
来了以后呢？到了波士顿去的时候啊，
嗯，
我们就很喜欢想到教会去，
嗯嗯嗯，
结果我们去了三次都没找到，
啊，
后来我们就回来了，回了休斯顿了，
啊，在休斯顿，
每天早晨呢，我起得很早就去锻炼走路了，
嗯，
有一天在马路上就碰见一个男的，
嗯，
他就跟我打招呼了，早晨好，
嗯，
你是大陆来的还是台湾来的？我说我是北京来的，
嗯，
那你在北京有什么信仰没有啊？
哦，他直接问这事儿。
你信什么宗教？没有啊。我说我什么宗教都没信过，
嗯，
但是我特别想到教会去，我又不知道教会在哪儿，
嗯，
哎呀，他说那你可问到人了。他说我知道这个教会在哪儿
啊，
你愿意到我家来吗？
嗯，
我说早晨才不到七点钟，这么早到你家去，是不是打扰你太太休息？啊，没有，他很早就起床了。
啊，
你可以跟我太太聊聊天。
嗯，
我就进到他家，因为他的家就跟我的这个先生的大弟的家两个 house 对着。
啊，
他姓陈。
嗯、啊，陈弟兄好了。
陈弟兄，陈弟兄呢就说这是我的太太。
嗯。
啊，他的太太非常热情。我说我没到过教会，但是我知道基督徒都是很有爱心的。
嗯嗯嗯。
我特别想认识他们。他说那好啊，礼拜天我们就到教会去吧。
啊，把你带到教会。
对，
嗯，
我说我走过来嘛，很近嘛。他说不要，我们开着车去接你。
啊，
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就这样就到了教会。
啊，
到了教会呀、啊，那个大家唱诗歌呀，
嗯，
哎呀，非常的感人呢、啊。
嗯，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气氛。
嗯，
唱到耶稣的爱呀，
嗯，
唱到野地花呀，奇异恩典呐、啊
嗯，
非常感人。
嗯，
甚至我都流眼泪。
嗯嗯嗯。
啊。后来呢，我在这个教会什么活动我都参加，嗯，我拿了很多的这个里面的小册子回去看，嗯，甚至我夜里睡不着觉，整夜的在那看。
哎呦，
啊，
很追求哈。
哎呀，我那时候就失眠了，就老想看，不想睡觉。
嗯，
哎，很早就起来， 这样的话呢，我就读了很多这方面的关于耶稣的爱呀。
嗯。
后来呢，教会还给我一本那个圣经。
嗯。
我就看。
嗯。你那会儿是第一次接触圣经吗？
没有。
嗯。
其实我86年的时候就接触圣经了。
啊。
那时候我的儿子刚刚上大学，他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
嗯嗯。
也是读阿拉伯语。
啊。
啊，他呢有一天呢，就星期六就回来了，说妈妈，我带回来一本圣经，你愿不愿意看？
嗯。
我说愿意。他说那个，那你一个礼拜就得还给我呀。他说我借同学的。
哦，
我说好吧。
那会儿圣经还很宝贵呢。
哎，很宝贵呀。那是从他同学的哥哥，
86年时候，
嗯，他哥哥在外企工作，
嗯，
是一个香港的朋友，从香港带来的。
啊，
嗯，说他们呢在的那个公园的这树下，
嗯，
读圣经啊，在一起聚会，但是他们也有点担心。当时我的女儿也参加他的聚会，我女儿很小，
嗯，
也参加他们聚会，就是读经。
嗯，
读完经的话呢，如果有游人来了，他们就把这个圣经呢放在报纸下面
啊，挡起来不让别人看见，
不让别人看见，嗯，
还是秘密的，半秘密的状态，
有点害怕，嗯，有点害怕，嗯。那个我就读完了以后呢，我那时候确确实实的觉得，哎呀，这个耶稣这么伟大呀，
嗯，
真是一个好人呐，
啊，嗯，觉得是个好人，
非常感动，哎呦，嗯，我就，哎呀，这是一段历史故事，
嗯。
也是一个神话故事吧。
啊啊，嗯！
我那时候说，我特别喜欢文学和历史
啊，
所以有这方面的书呢，我能看的是爱不释手。
嗯嗯，
我看了很多的书。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很快就翻完了，因为他要紧急的
要
嘛，
紧急的要，
所以我大概的就是读了读啊，
嗯，
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历史上伟大的人物，
历史上伟大人物，
不认识他是神，
嗯，
也不懂他是神，
嗯，
所以后来呢，到了教会以后呢，有一个姐妹，她就问我，她是天津来的几个妹，嗯，她说谢阿姨，你有罪吗？我说我没有罪，我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年年考第一名，是优秀学生。
嗯嗯嗯。
在中学呢，我是优秀的学生。
嗯。
学校里头什么活动我都参加。
嗯。
我还是学校1200个同学当中的保健员。
啊。
我们校医喜欢我要留校。
嗯。
我说我不要留校，我要考大学。
嗯。
我将来要当高级医生。我说我有什么罪呢？
嗯。
我到大学，我说黑龙江省就录取我一名啊，
嗯嗯，
我当时骄傲狂妄的不得了，
嗯，
简直不得到天高地厚了
啊！
我说我没有罪啊，他说谢阿姨，你骄傲就是罪啊，
就是罪，
就是最大的罪。我说如果骄傲是最大的罪，我是有罪了，我承认我有罪，就是这样的。他说谢阿姨，你要是认罪了的话，你愿意悔改吗？我说我当然愿意悔改了，我不愿意这个罪在我身上啊。
嗯，
他说那好，
嗯。
那你
凭着一颗单纯的心哈，
啊，
认罪悔改，嗯，
对，当时呢就是说如果有呼召的时候，
嗯，
你愿意觉知吗？我说什么叫觉知？
嗯，
他说觉知就是说你要信主了，
嗯，
你想信主。我这个到了教会三个月
、啊，
有一次呢就呼召，
嗯，
如果谁愿意啊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
嗯，
请举手，
嗯，
我就举手了，
啊，嗯，
举手以后
感谢神。
就有一个受洗的功课，
嗯，
要学，要学一个月，
嗯，
我非常认真的记笔记呀，
嗯，
现在还都留着，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非常感谢黄弟兄了，
嗯，
也非常感谢陈弟兄夫妇，
是他们带领你到教会来，
我说我这个永世不忘的，
嗯，
而且我还要叫我的儿子女儿要把他们都记住
啊，
嗯，我的儿子女儿我常常的跟他们的这个传福音，
嗯，
哎，现在这样，我女儿也信了，
嗯，儿子呢，
儿子儿媳妇也都信了，
那感谢神，
啊，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高兴，
嗯，
而且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叫她干姐姐，
嗯。
我跟他传福音也传了一年多，
嗯，
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嗯，嗯，
我就觉得结果子结得太少了，应该多结果子，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向大陆传福音，
嗯，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凡是亲戚都讲，
在哈尔滨的，
嗯，
电话里头传福音，
啊，
国际长途传福音，
啊，国际长途传福音，
哎，对对对。这个北京我们有两个好朋友都是牙科医生了，
嗯
后来我们给他传福音，把那些个中间那些车子给他们，
嗯，
还有一些光盘给他们，
嗯，
他们要求立刻受洗。
哎呀，感谢神
啊！可是那个三支爱国教会的教堂嘛，人很多，
嗯，
每次都是1000多人， 去了以后呢，就是跟牧师一打听呢，就是牧师说叫一年以后
啊，
要在这个教会啊进行学习，
嗯，
学习圣经啊，参加组织学呀，
嗯，
参加崇拜啊，
嗯，
要一年以后受洗，
嗯嗯嗯。
他说我们把这个光盘呢刻录完了还给我们。我说你们不要还了，
嗯，
你们多刻录，多往出传，
往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去送啊，
对，
嗯，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特别喜欢传福音。
感谢神了、
每次到教会去我都拿很多属灵的小册子，
嗯，
然后呢我们就不断的给朋友送，
嗯嗯，
我们回了两次，我回了两次大陆，我们都带了很多，这个教会的姐妹还说拿这么多会不会海关的没收啊，我说我包在衣服里头，所以呢海关两次都放行都没有检查，
嗯，
这些东西呢都是很顺利的就带回去了，
嗯嗯，感谢神，
哎对，我们感谢神，真是感谢神、
主耶稣基督最后升天的时候就把这个大使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了哈，要万民做我的门徒，
对，
真的是福音传到地极以后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都相信这件事情，我们都盼望着这件事情哈，
对，
嗯，长乐姐妹真的是谢谢你，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吧，那个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继续的聊，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主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